霍尔斯特德医生很快就在纽约表现出影响力，他的热情、专业和风度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创新的医术和出众的智慧使人们将他当成医学工作者未来前景的标杆。在人们还以马车代步的时代，他的工作热忱驱使他同时在曼哈顿多家医院任职。这位医生有着钢蓝色的眼睛、时髦的举止、无可挑剔的着装品味和位于麦迪逊广场的豪华住所。在外科这个刚刚摆脱嘲笑奚落的专业领域，这些都进一步巩固了霍尔斯特德是一名有教养的外科医生的名声。霍尔斯特德早期进行的一项革新是为内外科医生学院的学生们开设了非正式的医学教学之夜。他通常在位于25街的家庭办公室中举办小测验，每周有好几次，而教学工作由医学界的年轻新星共同担任。最受欢迎的两名老师是霍尔斯特德和比他年长两岁的好友威廉·韦尔奇。两位领路人都是耶鲁大学和内外科医生学院的毕业生，都善于社交又天资聪颖。他们的教育工作鼓舞了年轻人投身于新式医学。韦尔奇接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医学院的创始人，并于1884年再次远赴欧洲。作为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医生，他已经在贝尔维尤医院工作了7年，但是未来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的光芒将远远盖过他在纽约时期的贡献。学校批准了韦尔奇为期18个月的学术休假，让他能够重访那些顶尖的医学中心，同时他也离开了挚友霍尔斯特德。当时这位外科医生、解剖员、实验科学家兼小测验的出题人正致力于改变纽约市范围内的医疗。到1884年，霍尔斯特德一共在5家医院任职，其中包括长老会医院、纽约医院以及久负盛名的贝尔维尤医院。而他所梦想的具有综合无菌设施的现代化手术室还未出现。霍尔斯特德从家人和朋友那里筹集资金，筹建了美国最先进的手术室，一个铺着枫木地板并配备了天窗、自来水、煤气灯及灭菌设施的独立帐篷屋。这在1885年可能是西半球最高级的手术场所。霍尔斯特德在贝尔尤维设计的手术室是他将自己在奥地利和德国所见过的手术演示厅实用化改进的版本，同时也是站在维也纳、莱比锡、哈雷和基尔的众多医学巨人肩膀上的成果。在他的老师中，最著名的外科医生是忧郁敏感的诗人医生特奥多尔·比尔罗特，他自称为伤感的北海飞鱼。比尔罗特在柏林受训，1853至1860年得到了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指导。学成后，他在维也纳大学担任外科学教授，长达25年。在思想巨变的时代，朗根贝克对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7世纪30年代，他在伦敦接受外科学研究生培训，当时比麻醉的问世要早10几年。他曾在阿斯特利·库伯和本杰明·布罗迪的指导下工作，因此这位德国外科医生继承的是约翰·亨特的医学传统。朗根贝克的临床生涯多次因战争而中断，包括1848至1852年以及1864年的两次施乐苏伊格和尔斯泰因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战地医学在这20多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麻醉和外科消毒法相继问世。普法战争期间，与法国医生的旧式治疗方法相比，德国采用的消毒技术为朗根贝克团队负责救护的普鲁士军队取得了优越的外科成果。因此，德国和奥地利医生属于最先也最积极采用利斯特消毒法的人。伯恩哈德·冯·朗根贝克为敌对双方的治疗使他赢得了人道主义者的赞誉。作为德国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的创立者之一，他认为 受伤的敌人已经不再是敌人，而是需要帮助的同志。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仿佛永无休止的战争，将促使德国外科医生做出大量的贡献。耐人寻味的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外科医生仍然是外科学的开拓先驱。受伤的美国士兵带着最新的骨科植入网回到家，这在当时的美国连想都不敢想。朗根贝克的另一项主要贡献是他培养的学生，当时几乎所有的杰出外科医生都是由他培训的，其中包括比尔罗特、埃米尔、特奥多尔、科赫尔和弗里德里希、特伦德伦伯格。他认为年轻的学生在医学院毕业之后应该住在医院里继续进行有组织的培训，经过数年历练才能逐渐承担更多的职责。这一观点为他赢得了外科住院医师之父的称号。如果说约翰·亨特是外科学之父，那么朗根贝克可以说是现代战地消毒外科的开创者，医生的战场中立性倡导者，以及外科住院医师之父。当消毒与麻醉这两种技术相遇时，朗根贝克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期，他将外科从中世纪永咳的约束中释放出来，使其破茧成蝶。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在柏林期间得到朗根贝克的指导，这是两位历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共事的时期。比尔罗特也逐步成为朗根贝克最重要的门生。在瑞士苏黎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特奥多尔·比尔罗特定居维也纳。在20多年里，他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外科医生。自1867年至19世纪90年代，比尔罗特在维也纳大学的手术演示厅是外科世界的中心。在那里，他革新了外科手术技术，指导了无数欧洲和美国的毕业生，改进了外科住院医师的方案，发表了大量文章，完善了经典式教科书的编写，发布了手术审查的流程，后来演变为对手术成果的评估，也鼓舞了几代外科学领军人。与此同时，他始终与音乐家和作曲家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关系，其中包括挚友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特奥多尔·比尔罗特教授以其独特的方式突破了古老而荒谬的体液学说的最后防线，向其吸血鬼之心垂下致命一击。化学、显微术、细菌学、胚胎学、生理学和诊断学的融合，预示着医学的惊人转折即将到来。而比尔罗特无疑是当时外科医生的统领，这是研究者揭竿而起的时代。德国医院的环境中酝酿着各种可能性，放血、拔火罐、泻火、水质吸血、以毒攻毒等方法即将退出医学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组织和细胞功能为基础的严谨的实验室研究和科学的干预方式，是德国人对疾病的理解启发了研究正常人体结构和功能的探索者。比尔罗特花了大量时间解剖尸体，为手术干预制定方案。他依靠严谨的术前准备工作和严格的消毒技术开创了腹部外科。动物实验的成果和在尸体上进行的手术预演鼓舞了这位维也纳教授，他认识到或许可以进入腹部。如穆克吉所说，正是上帝般的创造精神使肠道外科得以实现。几百年来，维也纳以精湛的音乐演出而闻名，比尔罗特如音乐巨匠般的表演也将在音乐之城的伟大剧场中进行，即维也纳总医院手术演示厅。1872年，比尔罗特切除了一段食道，并将断端重新吻合在一起。1873年，他进行了首例全喉切除术。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是第一位切除直肠癌的外科医生。到1876年时，已经完成了33例同类手术。